亲爱的各位社员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来了一位重量级嘉宾哈，我们的麦小麦老师，他是
大
咱
家
们的
好，
这
上午
个，
好。
亲
大家好，
子
大
阅
家
读
好，
推广
小麦
的
好。
作家啊，我们小麦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吧，然后我们开始聊今
主
天
要是
话
我想介绍一下小麦老师的这个现在的这种
题。
做的事儿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好像跟读书有关的啊，我觉得可以小麦老师自己来介绍一下啊。
谢谢两位，谢谢周老师，谢谢孙老师啊，非常开
那是
心今
客气
天来到这里美学公社。我呢是麦小麦，然后是一个写作者，然后曾经是一个编辑，一直呢也是一个阅读推广人。我之前呢会是就是更多的是面对大人的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阅读，读很多书，然后和大家分享，比如说女性成长、情感、心理、文学等等这样的一些话题。但是呢，今年我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是我从出版社辞职了，然后呢
好
做
像
一
辞职
个
了，
自由人，对，然后我是六
挺
月
好
份对，就是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干了这件事儿，就裸辞了。然后呢，就想要，其实没有，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哎呀，人生苦短啊，我觉得我想要更加自由自在的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 事
但是
情。
想做的事还是跟读书有关，对不对？
对对
跟
对，
书
而
有
且
关，对
我
吧？
就对几个月来，我就一直在摸索怎样才是，因为你既然自由了，既然你不拿工资了，你肯定还是要商业化，对吧？你肯定还是要有一定的收益呀，等等。然后你做的事情呢，可能比如说我是做自媒体，那做自媒体肯定还是要跟市场啊，跟大众的这个要切合。然后我这几个月就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个什么方向。然后最近呢，我就找到了我的方向，我觉得我还是应该来从这个怎么说阅读的这个源头入手，就是从孩子入手。因为说实在的，说起来呢，有一点点，怎么说，有一点惆怅啊，有一点，我就这
为
么
什么
多
惆怅
年，
呢？啊，
这么多年做阅读推广的感觉啊，我其实是越来越有点灰心的，就是会觉得大家，无论我们再怎么的用力啊，说这本书怎么好，那本书怎么好，读书怎么好，但是大家的注意力还是不可避免的，非常不可逆转的被手机给夺走了，大家
但
会有
是
这个感觉，
没错，没错，是这样，是这样，
对，
是的，
今天
然
我们
后，
会聊这个问题，小麦老师。
对对对，然后在做的时候呢，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会觉得有些遗憾，但是呢，又知道这是大势所趋，对吧？这个是一个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是我们无法挡住的，它肯定会有这种介质的变化，信息接收方式的变化，甚至人类思维方式的变化，大脑的变化都会有，这个没有办法。但是呢，我就觉得在我们人类目前，至少在我的有限的生命的可以看到的这个长度来看，人他还是需要具有一个解读这种复杂的符号，然后从这种复杂的东西转换信息、接收信息、系统的接纳信息的这样一个能力，这对人类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了之后，人真的会变得笨一些、浅
就笨
薄一
傻掉
些，
了，
对
就是
吧？
说，不是之前不是
对，
有一个说法嘛，就是
对
有一个
啊。
说法，一直还先是这个假装是在提一个问题，说这个是叫互联网会让人变蠢吗？但其实这是一个自问自
必
答的，
然
就是
的
其实
是
答案
吧？
是肯定的，答案是肯定的，互联网会让人变蠢。那是正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互联网可能大势所趋会让人变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通过一些有效的方法，能让自己这个变蠢的这个速度变慢一点点，或者在这个变蠢的过程当中还能够形成一些小小的逆袭啊，就是大多数人可能变蠢了，但是一部分人可能会变得特别聪明，可能会这样。
脱
但
颖
是你
而
比如
出。
说，对，但你比如说像小麦老师刚刚您提到的时候，其实大家你我们都在不停地推荐各种各样的好书啊，给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好的阅读的这种体验。但是很多人都不读书，但是有一块地方我倒觉得始终是蓬勃发展的，就是
孩子吗？
这个啊，对，就是孩子的阅读，就是这
对，
个。家长不阅读，那因为孩子要阅读，所以家长没有办法也跟着一起来阅读。那所以说他自己家长他可能自己不太读什么太多书，可是呢，就是说因为孩子他要陪孩子读书，或要让孩子读书，或者为了要督促孩子读书，于是呢家长也跟着孩子一块儿读书。这种情况我觉得在这2年时间里面变得特别的突出
对
了
的，
啊
是的，这就是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几个月的思考之后，我还是决定把我的这个重心转向这个亲子阅读，而且从源头
亲子阅
发
读，
起。
从零到八岁，对，从最源头抓。
哦，那你这个选择是非常，非常有眼光的、啊。
而且我这个荔枝这个号啊，我好久没有用了。
啊、
然后这一次因为要做你们这个直播，然后我一登录，然后我突然发现，天哪，我其实是有好几千粉丝的，因为这个号，这个号我最开始也是在给孩子们讲故事。
做亲子阅读的东西。
对，就是回到了我自己的一个源头。对，我其实
太好了。
这些年我因为两个孩子嘛，我一直是在关注亲子阅读，所以我回的也是一个回到源头，从各方面都是回到源头，从人类阅读的这个基点也是回到源头，从我自己的这样
挺好挺好
回到源头。对，然后我就在
对
我就在小红书开了一个号，叫做小麦姐教你读绘本，教你讲绘本。对，嗯，对。
在小红书上有一个这样的号，专门上讲这个亲子阅读的，
讲绘本
啊，那回头就关注一下，回头就关注一下。
视频号也有，微信视频号也有。
对，因为我是看见这个小麦老师很多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微信的视频上面啊讲阅读的啊，讲阅读啊，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特别惬意啊，然后呢又有很多的干货啊，这种感觉特别好。
对
对，不像有些
表达，对他的小麦老师表达也很适合那种亲子的感觉，
好妈妈呀，一好妈妈，一个具有。特别有文化，然后呢特别又写书又读书，然后呢这个哎呀真是非常难得非常难得。那我们今儿我觉得我们今天先不急着这个直奔主题哈，我觉得
对，我们还是要
还是讲这个年度，因为现在毕竟到了这个一个年尾了，
对，
反正大家都是各种总结嘛，啊，就总结这一年里面到底读了一些什么样的好书啊，然后这些好书可以怎么样去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说我觉得咱们那个你看小明老师，我们先是不是请小麦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就说哎，先从一个更广泛的更多的这个，比如说更普世的意义上讲啊，为更多的读者啊，就说小麦老师，你除了这个亲子方面的这个阅读之外，就是这一年你可能觉得说有什么更多的好书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朋友圈里面已经堆了一大堆了哈，好多好书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我看了好大一堆书
啊，
就今年都看了一些什么样的好书，小麦老师 看
特别有意思的啊，
分享一下。
好好、啊、
对，比如说好书好在哪里，咱们
对对对对对对聊一下啊。
对，因为我之前是做这个就是阅读推广，是做大人的这个阅读推广。
对，给大人，对。
各个出版社都会给我寄书，然后我之前也会当了很多那种好书啊，文学啊，文学奖啊这样的评委。所以就是我还是很关注这个一年来的好书的。今年2020年不2021了，2021年有个很大图书市场有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它没有一本。这个艳压群芳的大书没有，就没有一个超级没有一本一说起来，哎呀，今年就是什么什么书的这个年了，超级没有这样的一本书。对，我梳理了半天，哎呦，对，我觉得没有特别特别，好书还是很多的，但是就有点平分秋色的意思。
就是没有一种书一出来，比如说我想象一下，很多年前的时候，我就记得那时候是《
狼图腾》啊之类的
啊，对，《狼图腾》，或者说是前些年有一年是这个叫什么？是那个《人类简史》啊，全国人民都在读《人类简史》。对对对对
对，
反正但今年就没有这种类似的年度大书哈，就是全国人民都在读的这种大书似乎没有，是吧？
对，今天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开卷的数字，开卷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关于图书市场的一个调查一个数据库
啊，
对对对，是的，最权威的，前一二三名，你们猜是什么书？
啊，真不知道，
是不是励志类的？
能、no, 我说的是文学类、
哦、文学类
、如果是整个书的市场，那肯定毫无疑义，肯定是主旋律了，肯定是、
对对对对对，那是
对，我说的是文学书，对，文学书前三名，大家可能都没有想到，还是三体一二三分裂一二三名，
我天哪，
星辰大海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
还是星辰大海的东西，
对对对，是的是的，然后呢，还是前些年的什么这个
类似于像什么
红颜
余华的那个什么活着呀，
对
对，
百年孤独啊这些书，对，就我基本上没有太多今年的那个，所以我们就不谈畅销，不谈流行，
简单说那我稍微的。说下我的理解，那像这种阅读可能是不是表现为就是这么多年下来之后，今年虽然没有这种 一本一书读大的这种现象，但是呢，这种经典的，至少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这种经典的文学作品的阅读，一直在今年仍然呈现出一种比较热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哎延续下来，是吧？
是的，嗯，是的
啊，
这几个、
嗯 okay、
这几本书已经这个占据排行榜好多年了，
好多年，是好多年。
其实今年的文学的新书还挺多的，我觉得今年小说、
嗯、非常多，对，非常
多，小说挺多的。为什么大家都好像？比如说小麦老师，您今年读过什么就小说类的比较就是觉得好的书啊？我觉得挺多的，今年小说的、
嗯、对，挺多的，像那个李子书的那个《流俗地》啊，这些、嗯啊、然后那个红影女作家、
哦、红影也有新书了，
月光武士，对对对，而且红影、哦红影他很有意思，是今年三家出版社分别出了他的三本书，
哦、书都是新著吗？新书啊、哦？
他有的是加了一些东西，然后有散文、
嗯，
像这个作家社出了一本《女性的河流》啊、
嗯，
是一个散文，然后这个。嗯嗯，广西师大出了一本《当世界变成辣椒》，是他的关于吃啊这样的、
啊、
这样的有的是生活类的、
啊、辣椒
对、
嗯。
然后花城社出了他的这个今年的重磅作品《月光武士》啊这样一个
小说，嗯，
对小说，嗯，对，
哦、
然后小说那个村上春树，村上春树今年出了两本书，一本是那个《弃猫》
嗯，
是一个随笔，是一个他的自己的一个经历。
嗯
在宣传上面最热门的就是他提到了他父亲是个那个清华的战士，
日军啊，日军啊，清华日军啊，
对对
对
啊，然后然后他和他达成一种，反正一种很纠结的那种感觉了。
嗯、
然后然后今年还出了一个，就是他的小说《第一人称单数》，暂时还没有特别特别大的反响，
哦、
但是呢、
哦，
对，因为它是个中短篇，中短篇就不会是特别特别红那一种。嗯。
哦。那哎，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做过两次这个
小说，
两次这个小说的这个作者的直播，一次是这个芷安的这个寿命
啊、
有一本寿命，还有一个是这个
郭爽的
月球
对、
月球，好像还这两本书我去看了一下，都还反响还不错。
对对对，
我看那个
也把郭爽的书拿出来了，对，是的，
哦，你也拿出来了一本啊，对对，没错，
对
啊。
郭爽的是短篇，中短篇，然后
中短篇吧，几个中短篇，
一个寿命
长篇，
长篇，对，
啊、算是一个长篇，
都挺好的。芷安老师这本我觉得相当不错，
嗯、
也是。
我看这两篇，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芷安和这个鹦鹉史航，还有请了那个谁，那个姜文一起来。宣推这本书啊，这场面搞得很壮观，很气势大，咖位很大哇、啊！您想想看是吧？哎，我觉得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好像还真的不错。人民文这个啊，寿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嘛？好像是，
对对对
啊，不错
的，
这是
也做的挺好。
文学类的哈，这是文学类的是吧？哈、
嗯，
对对对，像
小说
的年轻的作家文珍，他今年也出了几本书，有诗集，然后也有小说，像《气味赤诚》啊，《找钥匙啊》啊这些。就文珍他也是一个势头特别猛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作家，就是他会创作力非常的旺盛。还有孙平啊，还有现在在广州的一个年轻的女作家叫孙平，她也。
啊、
对对，他也是个势头特别猛，然后非常有辨识度，就是他的那种文字，他的语言、
哦、孙平是哪俩字儿啊？
就是
孙老师这
个孙
啊，
对，平是频率的平
啊，频率的频、啊、
对
频、
这个名字也比较特别、
哎、
对对，
我把它记下来，我记下来我就找来看看，
对，值得看值得看、
哦、
他
的
文字真的是非常特别、
哦、
非常有辨识度、
哦、
啊，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还想我借着这个讲到文学的时候，我因为我也注意到就是有这个诗歌这块地方今年好像也出的不错。我看有一个这个图书这个图书工作室图书公司啊，叫雅众的一个图书公司出了很多。
雅众我很熟。
雅众很熟哈。
对，非常
熟。啊，对对对，他们出了好多，包括像什么策兰的诗集啊什么的，这个啊出了好多这个国外的译诗。
对对对，是的，雅众是个非常有情怀。 怀的一个小众品牌，
哦，
但是呢，它虽然小众，但是它也做的挺好的，就是它，
哦，
它在商业化方面也不错，而且它，它是怎么样呢？它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老总叫做方雨辰，是我的好朋友，然后他呢，他会在比如说在头一年的差不多年尾，他就把第二年的计划全部差不多列出来了。我说你不用去考虑市场变化的嘛，
啊，
我喜欢的书就是这样子啦，那我就会把它列出来呀，
然后就是把它出出来啊，对
对
对，
就一本一本的出，
哦，
对，
是是是，
他就说反正我们公司也不大，我们成本也不会太高，然后差不多就可以赚钱了，就是你听他说那种感觉，你就会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这样的一个出版者。
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咱们才聊这么一小会儿，我就感觉到就是说，你看像文学的书，其实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其实还是蛮受欢迎的。除了像三体他们那些哈，像那些经典哈，那些活着那些经典，还有像国外那些啊，那些马克思那些经典之外，其实国内这些新进的这些作家们，这些诗人们，他们写的东西其实还是有一定市场啊。
对，至少还是有观众是
啊，对对对，有那个，没错没错啊，
有的，但是呢，就是没有那么的多，然后会比较小众一点，就是喜欢的人会一直喜欢。像有些就是已经写出来了的作家呢，他会有一批比较固定的这样的，就是那种固定。对，
就是像粉丝一样，就是追着他们的看的。
对对对，只要他出新作，有一部分人就一定会买。就说一个写作者，比如说纯文学写作者，他真的只要有三五千这样的忠粉就可以了。
啊，对对对对对，
所以
确实也够了，也可以出版。
对对，我就觉得我们这就是一个怎么说，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啊，大家风俭由人啊，你唱超级畅销书去走超级畅销书的路，然后就是小众的文学它也有这样的一个也有，以后出版还会比如说是自主出版，自己来自由的这样的出版，定制出版等等，
可能慢慢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就是一个长尾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哪怕你这本书因为它如果是自主出版的话，它的那个成本也是会很低的，所以一本书你只要有十个读者，它也是可以正式出版的。
哎呀，好家伙，那这个小明老师，咱们得赶紧自己也赶紧自主出版点什么东西。
我就说
好，把美学公社这东西咱们整吧整吧，咱们自己也自主出版。
太值得了，你们这个美学公社太值得了啊！
对，
老早
然后不，然后那个小明老师，您看啊，今年还有个这种现象，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本来是这个叫什么，就是说今年因为这个诺贝尔啊，颁给了一个谁都不知道的一个作家
啊，
就是就完全很小众的一个，特别特别小众的一个作家。然后呢，等于是说到了这个年下半年这个时候，本来会要发大招的，本来咱们在奔着今年的诺贝尔，咱们拿一个什么这个推出一个什么阅读的新高潮一样。但是今年这个好像又没有啊，今年这个在英国的这个南非裔的这个作家，好像到现在好像都没有特别热不起来哈，对对对，太小众了。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对，可能反而给刚刚小麦老师你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可能这种阅读会真的会朝越来越小众化的，而不是那种超级畅销书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的这样一种。
对呀，对呀，对呀，会越来越分众的那种感觉。像我今天就关注到有一本。不过可能也未必小众，就是有一个那个韩国的导演叫李昌东吧，他写过一个小小的一个，挺好，反正就很好看，中短篇。
啊，对，说这个叫什么？什么那一坨屎是什么？那个名字叫什么？
陆川有许多，陆川有许多，
有很多份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李昌东这个书我。刚刚前不久我刚刚下了单，可能还没到啊，我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我就想看看这个
书。
啊，对，因为他电影很好看
嘛。喝了这个屎尿屁的这种
屎尿屁
是吧？
啊，对，但是今年真
的
有一本对，有一本这个叫什么？呀，就是说屎尿屁，既然说到了，就商务印书馆还是什么都出了一本屎的历史啊，对对对，我还没看，我一直觉得有点那个叫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就屎的历史啊，那真的是讲这个东西，当然它可能是从更大的一个隐喻的意义上去讲历史文化当中的某些垃圾啊、屎啊那些东西啊，我还没看。但是这样一说起来，好像又有很多粪，又有很多屎啊。这个屎尿屁可能在今年也是一个小众趣味嘛，哈。OK，
没错没错，
也
咱们再回来，再回来。那个今年的这个好书里面，其实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我正好也想请教哈，就大家我们很多人他都有这种找书的困惑嘛。
嗯，
就是我们会去看着那个书榜去参考好书吗？就是大家找书的时候会不会去找一些这种排行榜来看？
这个我估计小麦老师应该这个，因为他可能研究这个东西，他可能会知道一点。我不太啊，对，
写排行榜的人，对，您对排行榜怎么评价呢？
哦，
对，就是因为我会参与一些奖啊排行榜
啊的这个榜单的这个撰写啊，
但是有一些榜单它是专家或者是就专业读者吧，像我们应该叫做专业读者这样子评选出来的，或者出版人啊什么什么的，对，会有一些反正我觉得吧，文学这个事儿，我们大家这个如果是正在从事文学创作或者文学出版的人，大家还是要有一个自知，就是文学这个事儿，它一定是越来越看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是纯文学严肃文学，它肯定是看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这个也是大势所趋，是没有办法的，大家都会跟随着这种怎么说快餐阅读啦，浅阅读啦，碎片阅读啦等等的啊，对，会有变化，所以能够看到还是有很多这个认真的写作者正在。
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宣传，适当的各种形式的宣传还是需要，因为我想中国的毕竟人口基数这么大，
对，
我只要稍微的宣传到位了哈，
对、
我总觉得说弄个万把来人啊来看一本小说，这种情况那已经是相当了不得了。但是这个一万人在这么多的人口基数当中，它又算什么呢？其实是很少量的。
对，比例很小。
对对对，那我觉得可能又并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我自己以前做媒体那么多年，我也感觉到其实只需要有的时候你稍微的下点功夫，包括像你把这个榜，你这个书单，你时不时的去发书单，时不时发书单，多少总有人会看到。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有出了什么书，但是我就通过很多类型的，比如说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发榜啊或者说在这个微博上啊，或者说在哪里啊，又有人这个发了一条信息啊，然后我就看到了，我就顺着这个线索找过去，很多时候就找到了很多很好的东西，你知道吗？
对，
确实是这样啊。
是的是的。
就是酒好还是要吆喝，
对，要吆喝的，要吆喝的。现在大家
还要必须要吆喝，必须要吆喝。
对，是的，
对，其实咱们这节目也是在吆喝嘛，我觉得是。
对对，
我觉得我
们今天信息量会非常的大，我们会
对对对，
推荐很多书。
对
对，
那小麦老师再继续吧，咱们再，你那还有什么
再
推荐的啊？
再聊一聊。对，
刚才讲到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然后我还想推荐两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的，一个是石黑一雄，石黑一雄他
石黑一雄
还比较重磅的，叫做《克拉拉与太阳》这样一本小说，它是带一点科幻的意思，这本书蛮有意思的，它带一点科幻的意思，他讲一个机器人被送到一个家里，然后在他们家，然后他要探讨的问题是这个爱到底是什么，人心到底是什么，就是从一个机器人的角度来探讨这个人真正重要的情感啊，这些东西是什么？我觉得这样一个角度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特别的值得探讨，对吧？就是、
哦、对对对。
对，我们确实是
你确实，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很认同小麦老师刚刚你这个说法，因为我们今天就我自己的这种感觉是这样的，就是说有这种机器人也好，或者说是有一个外星人也好，或者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非人类的一个存在物，透过他的视角来看我们的这种生活，给我们提一些忠告也好啊，表达他的一些态度也好啊，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面，我们彼此之间哈，我个人的感觉，我们人与人之间呢，相对来讲哈，我只能说是相对哈，就是说不像以前那么的相互的信任，相互的怎么样啊？啊，对，就是好像说，哎呀，我听一个朋友说的观点啊，我会很当回事儿，恐怕不像以前那样。但是呢，你要是突然来一个，哎，我一个机器人，我一个外星人，我一个另外一个，你都搞不清是什么样一个人类，我们这些作者通过这样一个第三方的一个他者的存在，他来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很惊讶的一种很有启发的东西。
对，它一方面是转换一个视角，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会给你已有的经验里面增加一些不同的东西，就是认知观其实会获得一个拓展。其实这样的书我也是比较喜欢，就好比说今年我们也推过那个浪漫地理学，就这种，就讲起来，对对，它这种学科的交叉的东西，视角的转换的东西，就会让你突然一下觉得，哎，好像同样的东西你看法就不同了。
就平时我们日常生活里是这么回事，可是他换一个专家的角度，或者换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哎，看好像不那么回事啊，哎，你完全是啊，都很有经验之感。我比如说像有些给我的这种感受就是这样的，对。
对对对，今年还有两本那个就是微观史学的书，我觉得也是这样的感觉。
啊，你看微观史学的书上，哎，微观史学今年我觉得个人就社科类的书里面，我觉得今年的微观史学还是蛮让我兴奋的啊。
对，就您跟我推荐的，我记得是，
哦啊，
奶酪与蛆虫那个。
啊，奶酪与蛆虫哈，奶酪与蛆虫啊，对。
是那个卡洛
卡洛斯那个对，是叫什么那个金斯堡啊，对
对，
金斯堡。
他有两本都出来了。
啊。对，一个是黑夜的战斗啊，黑夜的什么，
黑夜的战斗，还有一个奶酪与蛆虫，对，都是在视角上，我觉得它是跟刚才小麦老师讲的那个克拉拉与太阳的那种，就是它，当然它的题材是不同，但是都是有种就是转换的一个角度，哎，我觉得好像就耳目一新的感觉。
对，那我这个地方我就哎，那个小麦老师，您那儿就先暂停一下，我这关于这个微观史学，我还是有两句话想说一下。
好，
我说一两句，就说，因为我觉得今年对我个人来说，我的阅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呢，是来自于这个金斯堡的这个微观史学的这个两本书啊，特别是他的《奶酪与蛆虫》，然后呢，透过这个呢，我又去看了另外的。几个这个以前出过的微观史学的书，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叫什么《不轨之举》啊，一个叫《不轨之举》。这本书现在还没有再版，它在这个豆瓣上已经卖到了薄薄一本100多页一本书，卖到了300多块钱啊，因为它那个绝版呢，你知道吧？当年那个商务印书馆的这个90年代的一本书，我把那本书找出来看的，还看了一本呢，叫什么？这个马丁，哎呀。突然，马上，就是，就我就突然一下想到这儿，就那个什么，就忘记，就是这个两本哈，一本是这个《不轨之举》，这个《不轨之举》的，然后呢，好莱坞把它拍成了这个，把它拍成了这个故事片，叫《圣母》啊。
啊
叫圣母的一部新片子，哎，这部片子赶紧的找来看看，范霍文拍的，就是拍那个以前拍那个本能那个啊，拍本能的，这个叫什么？这个那个导演啊，他拍的。那这个就是微观史学的这个啊，马丁盖尔的归来啊，一个叫马丁盖尔的归来，马丁盖尔的归来，这个是冒名顶替的一个故事，就有点像以前我们看过的好莱坞那个电影叫什么，这个四世故人来啊，就那个电影啊，就是那个尼可基德曼和那个裘德洛演的那个电影，它也是一个冒名顶替的故事，但是一个冒名顶的假作真来真亦假，然后呢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冒名顶替的故事，但是后来里面哎有了真情了，但是呢他最后又付出了代价，就是当年人们在追求这些故事里面都有一个关于身份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讲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其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这个身份的焦虑嘛，啊，然后呢像马丁盖尔的归来也好啊，像这个不轨之举也好，还有甚至是像这个就是蛆虫奶酪与蛆虫也好，
因此导的
啊，对对对，都从不同角度呢，就是他透过一些那个年代里面一些小人物的一些根本算不上抬不上拿不到历史台面上的大事儿，拿不上来的那些小事儿，把他们的小事儿把他哎呀那个故事给你一讲之后，你觉得哇天哪，那些故事特别有味道，今天读起来好像跟我们今天人的这种生活哎息息相关啊，我觉得这种微观史学你别看它是个小微观呢，它能够直通一个时代的大旋律大主题啊，就特别好看，所以说这个咱们在这一年里面，我就觉得说我就顺便我就提到这个问题，刚刚那个小明老师提到，我就哎我想今年反正我个人的一个收获是看了几本这个微观史学的书。
对对，这真的挺值得看的。
啊，
我是给老师推荐，
对对
推荐完了，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视角太好了，就是他突然从一个就是一个历史的，或者说一个某一段史的中间，
对呀，啊，他从一些档案材料里面嘛，就是老外那些人写历史，
对对对，
特别逗，
微的一个东西里面进入，
对对对
啊，但是能够带出映射出整个时代里面很多非常有趣的东西。
哎，对，你们讲到这个，
啊，
我又看到今年的 就是那个新经典出的一本书，这个有一点这个意思，它叫做张医生与王医生，哎，这本书它是一个非常。
张医生与王医生
对，他是两个记者去采访这两个医生，这两个医生呢在沈阳，然后就从这两个医生的这样的是个非虚构的，就是从他们的这个医生这样子来看这个时代，来看这个沈阳城这样的一个变迁。哎，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个有意思。哎，这就是刚刚说的，
对对对，
其实某种上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微观史学。对，就是像我们讲的这个，就是小麦老师，您是也是写作者吗？刚您自己介绍，那就说这个不是这两年不是非虚构写作不是很受欢迎吗？啊，
对对对，
这种非虚构的写作啊，那这个张医生和王医生应该也是属于这种作品，对吧？
是的，是的啊，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这个非虚构。
那可以找来看一下，也很有意思。
然后作家蒋韵，他去年得了什么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他是小说得了鲁迅文学奖。今年他写了一本非虚构的，叫做《北方厨房》，然后是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烹饪史啊，这样子的一个从烹饪这个角度来
烹饪
写这个
但他这个是一个。这个就是非虚构的一个写说，是非虚构的，不是小说。他刚说的是非虚构，但是好像每年都会有一些这个关于美食烹饪的这种类似的书很受欢迎吧？啊，对吧？今年这本，它是以非虚构的形式出现啊。
是的，是的，其实非虚构的，说到非虚构，我还特别的想要推荐一套书，就是那个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有一个品牌叫做译文纪实。它是翻译文学，然后它是就是非虚构纪实嘛，纪实文学其实就是跟这个非虚构是差不多是同一个概念，只不过是不同的一个表述方式啊。非常非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这个品牌哦，太多好书了
哦，是不是啊？
对，
译文纪实是吧？
对，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对，译文纪实这个品牌，它一个
译文纪实
出版了，对，已经出了几十本了它包括这个日本的呀，国外的呀比如说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像关于日本的啊，什么不让生育的时代吧，然后老。叫什么老后破产啊？两代老后两代破产等等这种。
哦，天哪，天哪，哦，这种书。
对对对，就是非常深刻的一些
其实带有一些就像一些社会学、人类学这样一些类似的这样一种范畴里的一些。
对对对对，
写作
非常多，对它非常多然后今年出的一本比较影响比较大的叫《虚无时代》。
虚无时代，我看的这本书，我没有读，我还没读
也是这个品牌中的一本。哎，天哪，我这书太多了，我抽一本我就很怕这个书倒掉。
天哪，小心小心小心！
他的这个发表题叫做《上帝死后，我们如何生活》，其实他真的就是对这个时代的一种反思啊，这个世界祛魅之后是历史终结或者走向新生啊，大家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哈，确实是没有什么信仰，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共同的这个价值观，然后大家比如说探讨一些艺术啊，探讨哲学啊这些东西。
哎，对，但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这些书就说它可能就是这个祛魅哈，刚才这个说到了这个祛魅，上帝然后这个死了以后啊，然后我们人类应该怎么办？实际上是我们人类就回到了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不是像以前那样去追求很高远的那种就类似于像星辰大海的。星辰大海固然要追求，但是可能更多的还得脚踏实地，鸡毛蒜皮的东西我们还是得抓得住，怎么去抓住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那我觉得在这些书当中，其实我突然想到了，其实今年有一本这个，其实以前一直都在出，但今年又出了一个新版本啊，就是这个文征明的这个曾孙子，这个文正亨的这个《账务志》这本书这本就是明朝末年吧，明末时候的，明末还到了清朝，到了清初。明末清初时代的一本这个书，就是讲这个江南这个地方的这种造园，还有就是家居人居生活。其实，他讲的，我翻了一下，我在书店里面翻了一下，然后呢，然后我在网上下了个单，现在还没到。我在书店里面翻了翻，翻完之后，我就发现里面很有趣，它有好多个小条，一共有200多个那个条目，具体讲什么呢？讲它这个就是，在一个居住环境里面，怎么样跟园林搭配呀？ 这个环境应该怎么设计啊，那些家里的物件应该怎么摆放啊，应该怎么去选择啊，应该怎么去用啊，这些东西哇很具体很具体。那就是那个时代透着一种文人士大夫的这样一种什么一种风雅的这种格调和情趣。
对对对。
啊像这种东西。
古人的生活美学就这
个、啊、对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没错没错。
是。
但是我觉得现在前几天我才在那个严明，就是那个摄影家严明的新书的发布会上啊，我在故事中心给他做了一场那个新书发布会，
一个分享
他的两本、
发布会的分享啊、
他今年也在新京点出了两本书，一本是他的摄影集，叫做《昨天堂》，是新书，然后也把他大概七八年前的一本旧书《我爱着哭不出来的浪漫》重出了一遍。然后他这种就是一种极致的浪漫理想主义这样子的一种啊，我当时就问大家，我说大家，会不会觉得理想主义这个词其实是有一点搞笑，有一点讽刺反讽的意思？大家会有多少人还觉得理想主义是个非常正面、非常好的这样的词呢？我说大家举一下手，结果确实没几个人举手。
可能就是。
这个问题很，其实背后很尖锐啊。
对，问题是很尖锐，但问题是这样，可能大家可能我理解是各自的对理想主义的这种理解，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就好像是说，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说，你比如说从那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开始啊，高扬的那种理想主义的旗帜啊，到今天可能肯定是不太合时宜，因为那个时候讲的东西，它有点太高远了。然后呢，这个不食人间烟，确实不食人间烟火，因为那会儿也没什么人间烟火可食啊。我从那个时代过来，我自己有这种亲身的感受。我们只能聊什么了？我们只能聊聊理想了。那个年代，就是八十年代，我们只能憧憬未来啊。那时候我们只能向往世界，因为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但现在我觉得不太一样了，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达到这个样子了。其实。改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很多东西，你先不说理想，我们以前追求的理想目标有没有达到这个事儿，就达到了多少，就暂且不说。但至少来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本身是充裕的很多，丰裕的很多啊。这个住的也好啊，衣食住行这些东西，我们就是供我们所驱使和使用的这些个物件，至少就多了很多。然后这怎么样在这个里面去？怎么说呢，就找到点什么乐趣啊，找到点什么趣味啊，我反而觉得可能是今天的人他可能更在意的一种东西。就是
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这个世界有点怎么说比如说你问一个年轻人啊，你最大的理想是什么？搞钱赚钱赚钱
我们还是要提倡读书读书读书，
共同回答。对
对，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一种表达的问题哈。比如说我不知道小麦老师那个或者是小明老师，你们就是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前段时间我在这个无锡的时候，在无锡的这个酒店里面啊，然后呢我就在前台我办入住的时候，那旁边有这个他们俩服务员啊，一个五星级酒店的服务员在那聊天，那个人也就是这样说，就说你想什么，我什么也不想，我就想要有钱。但然后他说的有钱，他其实后面是有东西的，就是他是觉得说他必须有了钱才能有后面这些东西啊。你说我有了钱我就能够哎呀去周游世界啊，就能周游世界。那我觉得周游世界这事儿很美好啊，但是你说有钱这个事儿好像就有点俗，对不对？但对对对，但我觉得他其实可以换一种表达，就是哎呀我其实更喜欢周游世界啊。对，不要过多的把钱这个事儿就是挂在嘴上来说，因为这事儿我总觉得，所以说我经常也是这样想，如果说你读书读得多的人啊，读得多的人你不会这样去表达，对不对啊？你读书读得多了，你可能就说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直接去说我想要的这个东西，而不是说我想要的是获得这个东西的一个途径或者说是一个工具而已，是吧？我其实我要钱不过就是获就是去达到那个目的，其实我们很多人还是有那个目的，但那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掉到钱眼里了哈，就是掉钱眼里去了，掉了钱。
对，柯老师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表述上，对，
对对对，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内卷吧，就是大家都确实觉得想要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越来越不容易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内卷呢，其实最好的这个内卷的这个 就是反内卷的一种方式，就是读书嘛，
读书是吧？
我觉得
就是读书，我就知道柯老师要说、
对，反正就是说，
反正我们
还有音乐，对柯老师来说还有音乐，
我听音乐，我读书，然后呢，我就，哎，我觉得你卷不着我啊，我在书里面我可以找到一个通道，我可以跑出去，你卷不着我啊，我听听音乐，我看看电影，我弄点画册看看，我现在去不了美术馆，然后我弄个画册啊，我买花那么几百块钱我就豁出去了，我就买那些很印的很好的画册回来，我就自己在看个画册。好，你卷不着我呀，我觉得是吧，因为很多时候以前说实在的真没这个条件，以前没这条件是什么，你得干很多的活，你得一天到晚忙这忙那，我反而觉得那个时候比内卷还糟糕了，我宁可内卷拉倒啊，我就那就把我卷屋里吧，完卷屋里我自己翻开书卷啊，
至少现在不愁衣食啊，至少大家都吃得饱。
对，我觉得其实大伙儿，我觉得中国人可能确确实实是说，因为我有时候跟年轻人聊天的时候，我可能会这样讲，但是年轻人都说我这个人是老朽啊。但是呢，我有时候会跟年轻人是这么聊天，我说其实我觉得，你觉得你们现在很穷，对不对？然后呢又这个996也好007也好，整天忙个半死，然后又很穷，然后我跟他讲，我说然后。具体一说，我说其实我在你们这么大年纪的时候，我那一整个的一代人比你穷了100倍了，更穷啊！天哪，你好歹还有一个互联网可以上，你还有那么多搞笑视频可以看，你还有那么多的乐趣可以乐呵一下。我那会儿什么都没有啊，你知道吗？真是一穷二白。80年代的时候，
这是比较出来的，这是比较。
就不同的阶段，他的问题其实是不一样。
就有时候我就想，对他问题不一样。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内卷这件事情能够真的让你回到，你就说你能够正视你的生活，能够看看你真的是要那么多吗？你真的很穷吗？可能没那么穷，或者说穷确实是很穷，但是呢，你至少比我那会儿好多了呀，也不是，
但大家的
比较
不会纵向比较，大家
的横向
比较。你那个时候穷，但是每个人都那么穷，大家都那么穷。
没错没错。
我现在是我有同，比如说有同学发达了，他过着怎样怎样的生活，
那不行了，那我受不了了。
他这个
对
可能是一个人生意义的问题哈。我这里就要来提问了，两位老师，是这样，就是说可能我觉得任何时候呢，我们对这个时代的问题。感觉那么明显那么突出啊，让自己觉得特别不舒服，其实都是在于它最终大的上面来讲可能是一个意义建构的问题。就假如我们活在一个哪怕是宗教信仰也好，或者是某种英雄的这种崇拜也好，它总会有一个人生意义的建构。
那
读书它对读书呢，就阅读这个事情，它其实本身对于我们建构人生意义肯定是有必要的。那所以就有一个问题，其实也想跟两位老师探讨一下，就读书这个事情呢，现在在我们当下，其实它有很多时候它是有一些社交属性在里面的。就好比说，有时候我们真的去读书的时候，可能对于我们建构人生意义的作用不大，但是更多的时候呢，它可能带来的是一个圈子，是一个社交属性的东西。
对，
就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有时候我个人是觉得读书好像是个蛮个人的、蛮私密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呢，
不是，应该是，但是呢，事实上又不可能完全是，
事实上也不可能，对吧？
我先说一个观点，一会儿再听这个小曼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的，有时候我觉得我这个人自己有时候会装模作样，觉得自己已经特清高了，但我有时候我还真没办法，我偷摸听到别人在读什么书的时候，然后呢，我又不能说我完全不管，虽然这书不一定是我喜欢读的书，但是我为了跟他搞好关系，我们的好哥们儿啊，跟他在一起，至少咱以后可以多聊几句嘛，那我也悄悄的赶紧把这书给读了。我觉得有时候没有办法，这种就是说在一个社会当中，你比如说我一年读个几十本书啊，其中呢有那么三五本书肯定是这种带有很强的社交属性，然后读完之后还得到朋友圈里去晒一晒啊，分享一下给大家说我读了这个书后，然后人家是有这种感觉哈、啊、对，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吧，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那个小曼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小曼老师您怎么看独乐还是众乐的问题是吧？
对，
我会觉得，因为我这种读者吧，就是太专业的读者，我的生活就是读书，工作也是读书，所以在我看来有一点就一团江湖的这样的感觉啊。我读书呢会 而且我的个性又特别的分享癖哦，
分享癖，
对，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做了一个读书会，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商业架构，没有任何商业目的的，就纯呆聊的这样一个读书会，我做了
好多年了，对啊，好多年，
十年，
对
对
对，没错，
对
啊，
这就是为了大家一起聊聊书，乐一乐。
对，乐呵一下，乐呵一下。
啊，
那其实这也是一种社交属性嘛，这也是一种社交属性。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我会怎么样呢？我读了一本好书，我会忍不住的到处逮着谁就跟谁讲。
对，
就
是
这样，
是这样。
可能是外向性格啊，这种，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在我就觉得我可能会是一个比较不一定是特别普遍的那一种。我的社交不是说我要跟别人有谈资，而是我读了我一定忍不住要跟人说的。
对对对，就是别要，就是你比较喜欢众乐乐哈，就是属于
那种。对对对对对，
他就是有思想的火花，他就一定要把它迸发出来，让
对对对
感受。
对，我实在没人说，我逮着我俩小孩，我都要跟他们讲一遍。
对，我觉得特好特好，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对，这也挺好。对，就每个人可能不一样。
事实上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在一起。就有时候我会挺怀念以前那个年代，以前那个年代里面我没什么事儿干，大家也没什么事儿干，没电视看啊，也没有网可以上的那个年代里面，大家在一起，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大家互相就聊聊，哎，最近看了什么书啊，最近读了什么有意思的文章啊，啊，然后就大家一起，然后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互相较劲啊，就互相较劲啊，就说啊，好像说，哎呀，看你这个书读了，我要给你读一本你肯定没有读过的书啊，比你厉害的书啊，然后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这个人生里面就会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东西，除了好朋友，我们那时候比如说那些以前我们那个我以前在学校里面那些同事啊，年轻人都是年轻人，20多岁年轻人，那个时候啊大家好来劲呐、啊，就真的是啊，然后呢你要是发现说他读了某一本书，你居然一本确实是很好的书，可是这本书你没有读，或者说你读了你没读明白，你会觉得很丢脸，哎呀，那不行了，我必须那什么要
攀比的是这个，
对对对，有攀比，有这个也确实有
点攀比，像现在攀比包包，攀比
啊，对，不是不是，那个时候
攀比赚钱，攀比车，
没错没错。后来那会儿有更多东西可以攀比的时候呢，就不再攀比这些东西了啊，就确实是有这个情况啊，
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异类了啊。
对对，所以
还是会以此，比如说我新认识一个人，我一定要问你，你要不要读书？然后你最近在什么书？我们来聊聊你读的书吧。
没错没错，是。是这样啊，
劝退了很多人，
可能
好奇怪，我不要跟他说话了。
不，但是你那个小麦老师，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就是说，你说你这玩意儿要是聊的太问的太具体了，他要是真没读书，那人挂不住啊脸呢，
比较尴尬，
很尴尬，
很容易就对，很容易就把人问出来了，
就很容易问上。你说你说，哎，我爱读书，那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啊？他可能张嘴说了一本，那你喜欢这本书里面的什么内容啊？具体哪个章节什么的？哎呦，你这就麻烦了。
对，
这就是尬聊，就把人给聊尬了，就是。
对，所以人家就
不
好玩了。
所以我觉得是反过来讲，所以反过来讲，为了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在行走江湖的时候有更多的自信和更释放出更多的这种人格的魅力和光芒，那你多读点书，基本上就能够招。比如说小麦老师，您要是那个什么的话，那我能招架得住啊。啊，那我要能招架住，能接得住这话茬，那多厉害，那能入小麦老师的这个法眼哈、啊，那真的是就很高级了，是吧？就那我觉得以后，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其实我觉得我们倡导读书，有的时候我就是。我其实我是这样跟我的学生在说一些事儿的啊，就是说，你要读书，其实我不像以前说的啊，读书可以明智啊，读书可以怎么样啊，增长知识又提高你的人生智慧。我觉得其实这东西这种说法都过了吧，都过时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你再那么说没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跟我们今天当下的情境、我们的生活的各种各样的生活的场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这种发展变化的状态结合起来。啊，说起来就是像这两年哈，新冠疫情来的这两年时间，确确实实我自己的感觉，我这两年时间比以往的读书会多一些，
因为有时间啊，就是
就确实是
出不去了
啊，有时出不去啊，会有
出不去了
啊，所以说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两位老师、何老师、小麦，就是。其实现在年轻人来讲，包括像我们有时候跟学生交流，其实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它好像跟我们整个这种情境啊、环境的东西，它有时候其实是有点违和的。就好比说我们这种非常快节奏的生活，然后很碎片化的时间，就你自己的私人时间越来越少， 然后读书的他这种感受呢，就其实你是一种非常延迟满足的东西。
嗯，
就读书你需要凝神，你需要静下来。就你好比在地铁上，你很奇怪吧，看到一个人在读书，别人会觉得这人很装，就是他那种延迟满足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看短视频，他现在短视频时代已经到来，短视频这种东西它就是即时满足的，而且感官刺激各方面这种满足感都特别好。所以这种时代里面，就是互联网整个已经把每个人都蔓延的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还能够坚持说每天比如说半个小时读个书，这个好像对很多青年人来讲挺难的，某种意义上来说
啊，
所以很多人根本不坚持了，很多人根本
不坚持就拉倒，
对，就很难的。那两位老师怎么看呢？我们怎么能怎么可能坚持？嗯。
对，我觉得坚持首先你要有必要，觉得有必要坚持才坚持。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眼光可能也要多元一点，宽容一点，就是现在确实吸取信息啊这样的途径越来越多，而且大家呢就是个人会按照个人的想法和方式来活着，也不要觉得自己的方式就一定是最好的。
没错没错没错，
对，不用觉得我读书我就是比人家高一些啊，包括刚才开玩笑的说什么入不入得了我的眼，其实只是非我族而已，就跟我不是一类人，但我绝不是比人家高，
我也不是歧视他或者说别人怎么样，
是
每个方式不一样。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读书肯定不是唯一的渠道了。所以如果你不想坚持，也没有关系了，也可以通过别的东西来那个。但是如果要想要读的话，有几点是其实是挺重要的。第一个，它是比较难的，它肯定比看短视频要难。短视频真的一秒进入啊，你一看，尤其是那些标题党啊，那些有趣的话语方式啊，一秒钟就把你给住了。但是
对对对。
不是，尤其绝大多数的书啊，越是高深的书，越是严肃的书，它越是让你进入的很慢，对，你读半天都不知道它在干嘛。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对
对, 对,
对，
而且一定要全神贯注的感觉，对，你很难
经常想要弃书。然后关键是还有很多，你说因为没有完整的时间嘛，
对，
这个是
碎片化嘛，
对
对对，它的难度它的门槛是很高的。然后它呢，我觉得这个以后的人类吧，真的还是会有这个不同的层级的划分的，就是最最最最普通的大众，那肯定就是这个
看短视频啊，
对对，就是短视频啦、综艺啦、游戏啦，
对对对，
东西，然后他可以吃饱喝足，然后他可以这个愉快的度过一生，但是他对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建树，然后一定呢还是会有一些高的精英的这样的一些人，他志在改变人类，志在让地球变得更好，
对
人类的走向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的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一定是担负着这个更加重的责任，然后他们一定是在做的更加难的事情啊，我觉得一定是这样子的。
读书是件确实是一件
对, 对
当
最
要
难的事，
对能够干这些事的人，他一定是会要去攻克阅读，尤其读一些很难很难的书的这样
的
重任。
对,
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这个阅读能力，读难的书，读又厚又难的这种书的能力，我觉得这以后也是一种分野啊，因为这是个能力。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呢，可能会越来越多的人，就是说里面会有一，就当然不会很多哈，就是说总会有一部分的人，他们呢，想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啊，想要跟别人大多数人不一样。但是呢，这些人我相信他们是知道的，是知道读书有多重要的啊，所以他们平时也会挤出各种各样的时间啊，来这个来阅读啊。其实有时候我会想到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那是在这个叫什么新冠疫情的这个期间，刚刚开始这个武汉那时候封城的时候啊，封城的时候不是有一张照片，不是挺受欢迎吗？啊，挺受关注的嘛，就是在那个方舱
医院
医院里面，
对，
躺在床上有一哥们在读一本这个福山美国的一个日裔的一个历史学家福山写的一本什么这个什么关于这个叫什么历史的终结还是什么的一本书嘛，啊，就是那种书是我估计全国都不可能有超过5000个人在读的，有那么一个人在那读，哇，你突然对他充满了无比的敬意啊，我觉得这样一个人是，
而且他还那么帅，
对啊，长得又帅，然后生了病的时候哇，在那个里面他还在读一本书，他又不是在读一本什么什么，他是在读一本哇学术性的一本啊，一本思想史著作，可是他并不是一个学者呀，他并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你说像我们这种人啊，大某个大学老师你去读这种书也很正常嘛，这是你该干的事儿，但是人家可能是一个白领啊，一个什么公司的一个什么啊，做商业的一哥们儿，他却在读这个书，你就发现人 人还是总有一部分人是有一定追求的，那么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就始终是会被这部分人所很看重的啊。
对对对，嗯，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你问一个人读不读书，读什么书，它其实一个很大的，就是一个鉴别区分的作用，就是你可以辨
别，
对对对，它是一个用多少大脑在过思考的人啊，我觉得会有这样。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有时候挺。哎呀，尽量的不要让，如果在吃不准对方的情况之下，尽量的不要让对方知道自己，平时都读些什么样的书啊，平时那什么，因为这样的话呢，你全部暴露出来了啊，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你的趣味是什么啊，你有什么野心，或者说你有什么那种什么你的心态或者你的价值观的东西，叭一下全暴露出来。所以说他们讲，读书的时候呢，那么在如果说你非得在公共场所读书的话呢，你最好拿一个什么书衣穿在，把衣服把这个书套上，不要让别人看到你在读什么书。
题目是吧？
这样会安全一点。
对，讲到这个问题，讲这个问题，我其实有个细节，像两位老师，你们一般是看电子书吗？还是纸质书？因为它其实就是电子书，可能就看不到标题了嘛，也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都看，我完全就是看我手头的书，我需要的书，比如说我手头有的，或者我纸质书我看很多，然后我电子书其实也看蛮多的。
因为我看电子书可能是看一些旧的书啊，旧书我现在找不着了，绝版了。然后呢，我去找这个 PDF 的这个电子版啊，找电子版来看啊，到网上去。
PDF 的电子书可痛苦了啊，我觉得可痛。
翻起来比较那个，对
对，那就是说，那就是在电脑上看，也就是在那个笔记本上看。那笔记本上看呢，相对来讲也不能看这个呢，就说不能看太长时间，看了一个小时，基本上呢，眼睛就会有点不舒服。这正好可以给自己呢这个合上这本书来找个理由啊，去干点别的事儿的时候，拿手机出来看个这个搞笑视频呐、啊，或者说是去啊去这打个瞌睡啊什么的。哎，因为你说。你为什么不坚持看书啊？因为不能看，看多了眼睛会坏，所以说你可以停一停，我觉得挺好玩啊，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呢，我觉得电子书现在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会在地铁里面看到有些人拿一个 Kindle 在读书，我觉得哇，好酷啊，那好酷的感觉，我觉得啊，这个啊，就在这戴个耳机啊，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拿个这个 Kindle 在阅读，时不时手滑一下，那种感觉，哇，我觉得好酷啊，酷的不得了。啊，反正我喜欢这种人啊，你这个所以咱们所以今天，哎呀，这聊的有点跑题了。咱们今天聊2021年的年度好书啊，不过已经介绍了不少了哈。
对，今天聊的还是基本上还是围绕着我们想说的那些，首先从好书聊起，然后我们聊到自己本身阅读的一些经验嘛和体会，我觉得挺好的。收获也蛮大。现在时间来讲，
对，当然这个有一个书，我想就是那个。小麦老师，您以前在出版社，就是咱们那个以前这个花城社里面出过一本这个《塞尔彭自然史》，我看见又出了一个新版，哇，那个都不很贵啊，那个新版特别贵啊。这本书我就发现这两年时间里面，好像这个再版的书重新啊，就是以前的一些版本，我现在重新拿来再版，但是呢重新做过了这样一种设计装帧呢，哎呀，特别好看，当然也贵了不少啊。这种书好像也有不少，对吧？
对，是的，是的，而且还现在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现象，就是公版书太多了。公版书就这个版权到期了，就是50年，就是作者去世了50年之后，这个版权就变成了人类公有了，就你不用出版权费了。对对对，
就一窝一蜂而上。
对对对，所以很多书就。公版书出很多很多版本啊、哦，我觉得这真是一个资源的巨大的浪费，这个真是。
这个事情是没法控吗？无法控制吗？啊，就是这纯市场。
市场调控了，但市场调控的最后就变成了什么呢？最后变成了那些很便宜的书就当道了。
对，就是劣币轻那个叫什么驱逐良币啊，劣币驱逐良币。
对，它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是劣币，它不一定是劣币，但是它至少就把这个出版的这个成本给大大的降低了，他就把这个竞争内卷了，又变成内卷了
啊，又变成内卷了，又变成内卷。
对，
但是也确实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其实这个里面，我觉得像小麦老师，您可能也做过这种类似的事情，应该要做这种类似的事情。就是说，比如说，当一个公版书有那么多的这个那么多的版本出来，那么多的，比如说特别是国外的一些书文学名著，或者说怎么样，有那么多的译本，然后呢，这个译者又不一样啊，这个价钱不一样不说，装帧蛮不一样，哪些是好的，哪些是真的是有确实是有一些是很糟糕的。 有确实有一些很糟糕的，
这个跟翻译有很大关系。
对，确实是需要一些专业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些书评人就来推荐了啊。
嗯嗯嗯，
就是我今天也是想推荐一套很漂亮的莎士比亚，嗯，就是新星出版社出的一套，
哦，
它布面精装的一套莎士比亚，哎，真的拿到手的时候哇，真的像艺术品一样，好漂亮。
新星出版社出了一套新的莎士比亚。
对对对，全集，然后它是平面的，
哦，
里面还有那种那个插画，就是
哦，有很多的插图，就是以前的那种
风格的，对对
对对，
然后一些大社了，嗯，对，像上海文艺，像上海文
艺，
上海艺，
他这个莎士比亚全集是译者是谁的？是谁的？
他那个朱生豪都有，他应该是有几位，对，几位来翻译，
几位集合的，重新
那个，对对对，是的，他版本选不错的，对，是的，是的，嗯，
哦，
对，然后呢，要看出版社，像一些大社，像上海译文啊、译林啊这些出版社，他出的一些，
相对来讲是靠得住，
对对，就是很靠得住，对，
嗯，
然后有一些很有情怀的社，像浙江文艺的，有一些那个。
嗯，
一些版本，像我刚才讲那个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一个没讲完那个托卡尔丘克，
啊，
他们也是，
啊，托卡尔丘克，哦，
对
对
对，他们引进了托卡尔丘克的差不多全部的书啊，然后慢慢的一本一本出，
哦，
其实托卡尔丘克这种书你真的要出也是需要情怀的，因为他又没有那么大的名气，
哦，
对吧，他除了纯文学的这个爱好者之外，
嗯，
其他的人其实不是那么的会去愿意看，而且他确实还是是一种严肃文学纯文学，
好像他那个我还没看过他的小说，但是听说他的小说还比较怪怪的那种感觉，
嗯，对，非常怪，非常怪异，就是那种浓墨重彩的那种然后非常奇异的一种笔法，
啊，就奇异的感觉哈。我们好像，
对对对，
啊，就是我觉得中国的读者对文学的接受啊，就好像还是很多的，还通常还都是在一种相对比较写实一点的这个概念，
然后表述比较清浅这样子的，会，
啊，对，
会
是很，他一方面是诺贝尔文学奖肯定要有他自己语言特色，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翻译的问题，所以通常很多这种进来都会有一些就是要水土不服的感觉，要稍微，
对对对，所以出版社是有勇气的，因为他们的这种这种引进的版权费是很高的，就是它的成本是很高的，
哦，
嗯，对对，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这些东西吧。像上海译文今年还出了一套那个大卫·冯金诺斯的一套书，我也觉得很漂亮，非常漂亮，就是那个微妙，有一个电影叫微妙，是写那种男女之间的微妙的情感的，它的作者就是这个大卫·冯金诺斯。然后其实我最喜欢大卫·冯金诺斯的是一本书，叫做《夏洛特》，他是一个画家，一个那个犹太画家，如何的在那个最后是他是死在了这个那个期间啊，那个
二战期间是吧，啊，
对对对，他是他没有死在集，他哎我都忘了结尾了，他是好像是死在集中营出来了之后，反正是很悲惨的一个故事，
哦，
但是他的表述非常的有意思，他是用一种那种一行一行的像诗的这样的一种文体来写的啊，我就觉得这些这种文学的存在它是非常的有意义的，然后引进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啊，然后还有那个好像也是我看一下啊，好像也是上海译文，然后把那个阿兰德伯顿也出了一大套，今年出了一大套，
阿兰德伯顿的书。哎，其实我觉得阿兰德伯顿挺好的，我觉得很
非常有意思，
其实很有趣。以前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说瞧不上人家啊，就说他，哎呀，这就是一种什么很通俗的鸡汤啊，什么什么的。但事实上，
高级的鸡汤，
高级鸡汤啊。但我觉得，哎，我这说一句话，不知道那个哈，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人老是瞧不起鸡汤，其实。阿兰德伯顿的很多东西，我比如说他谈艺术的那个艺术的慰藉，还有谈以前谈哲学那书，哎，我都觉得其实他都有自己的一个观察的一种独特的视角，
对啊，
然后呢，他的语言当语言像鸡汤一样的那种语言，但是他的视角，他关注的点啊，以及切入这些点的角度和他的这种思路啊，我觉得很受启发呀，很其实很，
对对对，我说的高级鸡汤其实是在说他是个赞美的话来的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一个鸡汤你如果读够高级它就是文学呀，有什么鸡不鸡汤的，
对
不对
呀，对对对对，文学就
是
鸡汤啊，文学就是鸡汤，
是的，文学对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现实作用的哦，
对啊，对啊，
对，
啊，对，
来我因为我今天准备的书有点多，所以我还想把它都说一下，
啊，对对对，
然后那个 我们一般在说年度好书的时候，
嗯，
最吃亏的是当年的一月份出的书，因为到年度好书的时候评奖经常都
忘
了，
啊，
忘
记了，忘了他了，对对对
对，是的，所以我就把今年一月份出的一些书翻出来，哎，就是早，
哦，
上半年比较早的，今年上半年有三本写妈妈的书，哎，我觉得挺好的，
哦，那正好拿出来说一下，嗯。
对对对，有一本是那个中信的《我本不该成为母亲》，这是一个特别残酷、特别暗黑的一个小说。然后他是
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
外国人，外国人，他是企鹅的那个一个前高管，然后后来他就当作家来写，他叫阿什利·奥德兰，加拿大的一个人。
书名麻烦再重复一遍，叫
我本不该成为母亲。
我本不该成为母亲。
女性的一个探索，就女性是不是真的都一定是有母性呢？女性是不是一定都可以顺理成章的成为一个母亲呢？其实是不一定的然后它是一个特别暗黑的这样的一个我就不剧透了太惨了。
对对对。
就看到毛骨悚然的这样的一个小说。
哇，天哪，天哪，天哪！哎呦，您说的我这个什么当爹的也
想
去看看了，我也想看，想看，想看。您
是
好奇心呐、啊，我也有这好奇心。
对对对，还有一个是那个韩国的一本，也是一本大热的书，叫做《申经书》，它这个作者他叫做请照顾我妈妈。
哪三个？
对。
啊
申经书的作者，书名叫做《请照顾好我妈妈》，他是怎么了？就是妈妈
请照顾好我妈妈。
对，妈妈就是一个非常那种任劳任怨的家里面的妈妈的大家每个人都被她照顾，但是呢，她其实有各种病了，然后她其实是有一点点老年痴呆的那种，糊涂了，至少是老糊涂了然后她在一次去看望儿女的路上，被她那个老公就没有照顾好，然后就丢了，因为平时都是她照顾老公的嘛，然后这个老公就没有照顾好她，然后她就走丢了，然后儿女就在一直找她，一直找她其实就没有找到了，而且可能其实你在情节中已经看到她可能是
去世的
很惨，而且是很惨。就是那种无法照顾自己那种就然后大家在反思这个妈妈在这个我们的生命中到底是占据着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到底是如何来看待她的其实还有一本非虚构的那个书叫做哎呀我找不着了，我出来的书太多了就是关于妈妈的这个问题的其实近两年也是有几本这样的书，就是关于女性的，有一本叫做看不见的女人，这是去年的书了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本书我真的找不着了，叫做婚姻反正就是探讨女性在家庭中的这样一个一个地位
地位
大家都看不到，
应该
女性化
什么样一种关系
对
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特别好，什么时候咱们可以单聊一次这个话题聊聊这个话题
可以聊聊这个话题，太值得聊了，因为
做妻子、做母亲等等这样一种，做女儿
对
就是从女儿然后呢这个妻子然后到母亲这样一个身份不断的一个变化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个命运我觉得其实蛮其实真的透视进去，透过一些书我们看进去的话可能会真的是蛮让人揪心的一些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话题肯定很多朋友也会比较感兴趣，而且小马老师也特别擅长我感觉。女性话题挺好。这个我们时间的关系
时间差不多了
留几分钟看看有没有社员朋友，就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交流的看看。刚刚还有一个朋友提到有《中世纪之美》这本书，《中世纪之美》好像是
译林出版社这本书，
对对对，好像是有一本，对对对，我也看到了，
对对对，
一本艺术类的，对，很好的一本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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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它是这样的，其实它并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就说你没有一点基础，你读这本书呢会比较费劲因为它其实是一篇论文。一篇长论文但是呢就说你有了一定的基础再去读这本书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是觉得特别特别不错，但是呢再退一步讲这本书就算你没什么那个你翻这本书也特别漂亮里面那些插图太精美了终是给你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一种就是你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你完全看不到的一种这种视觉的这样一种图像，这种图像的话呢我认为就是说它在我们今天这个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奇观时代里面，它是一种极有文化冲击力的一种视觉奇观这个特别好看，所以你翻这个书会有一种很享受的感觉哇，有时候你会忘了看文字而去看图会对对对，厚厚一本挺好，我那本书我看我觉得确实不错
对，还有没有咱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社员想交流的可以对，可以
举手提问
对，提问应该是点一下麦，我们就可以我看看看看有没有
文字，没有文字评论的哈，没有文字
也有文字可以，就刚才这个《中世纪之美》是有文字留言的，文字留言可能要打字进来，然后其他的就可以他 点一下麦，我这里就可以把他同意，他就进来可以跟我们一起说哈。啊，
有吗？那有朋友啊？
好像没有，目前没有。
没有哈。
那基于时间关系啊，今天
只能先聊到这儿了哈。对对对，只能聊到这儿了。我觉得最后我还是想就说这个，回到我们一开始聊的一个问题，我想还是请教一下这个，请教一下小麦老师，就说，像现在这种亲子阅读里面，亲子阅读我就会发现，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啊，会让小孩去读一些这个可能，就是不是这个年龄适合这个年龄读的书，比如说认为它是可能是世界名著啊，然后呢这个世界名著呢，就似乎是非读不可，挺好的书，会让这个可能不是说零到八岁哈，可能比如说十来岁出头啦，这种也还是这种，就是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过于这个去要求或者说是去给小孩去指派小孩读这个读这个，反而有时候把小孩搞得胃口很倒胃口，
不能输在起跑线嘛，
很
多这个想法。
那这个事儿，我想你比如说会不会存在一些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你觉得从这样你做亲子这个教育啊，亲子阅读这种推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会去解决这样一些类似的问题呢？
嗯，
这个问题其实在好多家长还挺严重的，好多家长
对我也有这个困惑，要小孩要不要读名著，要多几岁的时候开始读名著。
好多人就说我家孩子不喜欢读书，然后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给他读了太难的书，他不喜欢的书、
啊、
然后还给他定任务，然后还逼着他读，然后他妈妈就
写读后感。
对，
还写读后感，太狠了。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还是蛮，尤其是在更小的时候、
啊、
很多他不知道比如说哪个年龄段该读什么书，他其实这是一个要根据孩子的这个认知的发展，是有一个很科学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
哦、还是挺复杂的这事哈。对、
嗯、
对，很多家长是不知道这个事儿的，然后他就把一个比如说绘本这个事儿啊，你看都是画、
啊、
都是几个字、
啊、
但是呢有的就会把一些确实比较难的适合比如说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的书给一个两三岁的孩子，然后呢他读不懂，然后呢他就不喜欢了，或者是那个题材他不喜欢，然后呢家长就会给他扣上一个哎呀我家孩子不喜欢读书的这样的一个帽子、
哦、那就很
好、啊、然后那个孩子就慢慢真就不喜欢读书了，
就破罐破摔算了，我就干脆不读拉倒。
对对对，负面标签嘛，就是个强化嘛。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家长
嗯，
对对对，其实家长啊，家长我就觉得现在的家长呢，要做啊，他真的，他就算他自己不喜欢读书，但是他都要去稍微的研究一下孩子的这个心理发展特点，
嗯、
然后才能帮到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做家长的一个基础吧，基本功吧，就是起码的事儿吧。
现在做家长
至少不要拖后腿，
对对对对，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尊重孩子自己的一个选择，
是是是是
是，也
是。好的好的，那
今天
那啊
我们聊的也差不多哈，就非常感谢小麦老师，我觉得收获很大。哎，我们聊的、
谢谢
聊的很开心，
非常好。我这记得很多笔记，我有几本书我赶紧去找来看一下。哎呀，我觉得真的，哎呀，今天确实很收获。
然后我们交流 啊，然后我们
交流、
啊、
要
交
流要交流交流，
对，
没错没错，
我
发朋友圈要点赞要点赞啊。对，
你看了什么书一定要记得发朋友圈啊。
可以，我觉得
我发不过来，真的。
你那小麦肯定发不过来，我们还行，读的不多。
我觉得我的朋友圈很无聊，
啊、
我觉得我的朋友圈怎么只有读书这件事？
哦，对，要丰富一点哈，对，没错没错，因为可能小麦老师你跟我们不太一样，你做的整个的事儿啊，
工作
你自己本身生活中，你本身生活中你就自己是要读书的，然后呢，你的工作又是要读书的，所以说你的，所以说你可能真的是要拓展一下，就是说。不读书的一些事儿，读书以外的一些事儿，
我比较多的发我不读书的朋友圈、
对对对，比如说你到餐馆去，你拍的那些吃的那些好菜啊，或者说你在厨房里做的那些好的那种食物啊、哦、啊，那都分享一些那些东西也可以啊。
是的，是的。
哎、好的好的，谢谢小麦老师、啊，
挺好挺好。
Okay,
谢谢小麦老师，
okay.
谢谢可可老师，也谢谢我们今天一起参与分享的所有的朋友。
对对对，谢谢大家，我看到有一千多人，
对
对 对, 对，
有一千多人。然后呢，我们这节目呢，回头会。过两天我们就会要有一个回放啊，有一个回放出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里面来提问也好，或者说来讨论也好，好吧，嗯，留言啊，嗯，
好，谢谢大家，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哈、啊、
好，我们都
好，
阅读快乐哈，
啊，阅读快乐，阅读快乐。好，谢谢小麦老师，谢谢社员朋友们，
谢
谢孙老师，哎，好，再见，
谢谢，
好，
拜拜，
拜
拜，好好，嗯。